凡事谢恩啊，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在感恩节的前后，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啊，每一次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跳着在读，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跳着读，比如说读到家谱，谁生谁谁生谁，一点意思都没哈，赶紧就跳过去。实际每一个家谱都有非常深的属灵的含义，包括了很多属灵的信息。我在神学院念都是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老院长讲一个家谱讲七个小时，才知道哇，里边那么丰富的内容。所以有时候不是跳着在读，因为觉得很枯燥无味啊，也读不懂也记不住谁生谁。但有时候呢我们也跳着在读，因为觉得没法做到啊，是今天我要念这段经文，就是常常不是跳过去的，赶紧就过去了啊。提到了你在前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往我们读到这儿也就跳过去了哈。常常喜乐大概还真去做得到，不住的祷告大概也还行，凡事谢恩一带而过。那怎么做得到凡事谢恩呢？遇到好事谢恩可以了，那遇到坏事也要谢恩吗？这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啊，所以敢一带而过，也不去想。弟兄姊妹，神往往就是要透过这样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要来提升我们的生命，要用这样我们觉得很困难做到的经文，好好的向神求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圣经，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更加符合神的心意，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哈，这两节经文，凡事谢恩啊，凡事谢恩。所以我们从前看见啊，圣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吧？讲了这三个部分，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那么喜乐、祷告和谢恩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遭遇的很多的事情，常常并不是都可以喜乐，很多的事情是非常让我们担忧，而且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悲伤。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喜乐吗？实际忧伤并不是罪，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还会说我心里忧伤的要死啊，所以他在前面去祷告。忧伤不是罪，但是如果我们要长期会陷在忧伤里不能够拔出来，很长一段就是忧伤胜不过。恐怕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反映我们属灵的光景。 因为神经让我们要常常洗了，说我们一直陷在忧伤里就拔不出来，就很困难。所以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人说，实际我们祷告的过程就是和三一神相交的过程。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祷告，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和三个位格的神都有相交。当然祷告有时候对我们来说记录的时候是最容易也最困难的事情，容易一开口就祷告了就说话了嘛，但是也非常的难，尤其是对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啊，从来没祷告过。你看别人好像祷告的都那么利索哈，一说话一开口哇，这人就好像没什么话可说呀，我觉得就很紧张。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自己祷告还行，要大家一起祷告就很简单了，别人祷告一下快轮到我了，我说什么呀，开始就在琢磨了哈，就在选词了怎么讲。实际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祷告就是向自己的父亲说话，你不用准备一些讲章把它背得多熟，不需要，只要从心里出来就好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三句说三句，有两句说两句。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饭前都得谢饭嘛，是吧，谢饭就是谢饭，别把谢饭祷告的变成讲道了，大家肚子都饿了，最后一直祷告不完，哈，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那谢饭就是谢饭，三句话两句话就完了。所以祷告也是如此，不要用祷告重复的话好的去加重祷告的分量。当我们对主认识不多的时候，自然话就不多，是不是啊？你见了一个生人，哎，姓什么呀，在哪儿住啊，吃饭了没有，完了没话可说了，对吧？但是你见了一老朋友，说不完的话呀，对吧，过去现在将来。今天我们和神也是一样，当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那么近，认识不那么深的时候，有几句说几句。如果你关系深了，你和神有说不完的话，那就多说，但是呢一定不要间断，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要祷告。当然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你祷告的时啊，祷告的时间，起码你早上起来可以祷告吧，啊，神今天又给我一新的一天，求神保守我今天一天做的事情说的话，心中的意念外表的行为都能够讨神的喜悦，对吧？这不很简单，一两分钟就够了。谢饭时候祷告，到中午休息的时候没人的时候安安静静祷告，晚上睡觉以前用几分钟祷告，看今天一天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怎么感谢，哪些有亏欠的地方向神认罪，看见弟兄姊妹有哪些需要的，怎么为他们带祷，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完全的可以做的事情啊。所以祷告实际就像呼吸一样，你很自然的就做了啊。当我慢慢习惯了，你哪天你不祷告，你心里就不踏实啊。所以这个祷告就是需不可停止的事情。所以只有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那神也亲近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是觉得摸不着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主动去亲近神。所以诗篇二十五篇说，耶和华和敬畏他的人亲密，神愿意敬畏神，愿意亲近神，愿意顺服神，那神也和他们亲密。所以但是我们祷告有时主说什么，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 所以今天我们老以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一颗顺服的心、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我们一颗很敬畏、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才容易蒙神垂听。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神很难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办。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几种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喜乐、祷告和感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中实际是凡事谢恩是关键，他凡事谢恩的关键。彼得啊，这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看见没有？任何事情带到这个祷告、祈求，带到感谢的心，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从这一经文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当祷告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祷告。只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祷告，我们的祷告才容易蒙神垂听。我们不要老是带着一个好像神欠我们多少，你就该应该这样，就应该给我那个，那这样的话神很难听我们的祷告。知道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赏赐收取的都是耶和华，所以在任何情况我们就是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样的祷告就能够蒙神垂听。当神听了我们祷告，神灵能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喜乐平安的心就出来。所以今天做一个弟兄，做一个基督徒，他的平安喜乐不是按照外界的环境，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的平安喜乐完全是根据环境在变的。今天这事儿挺顺，一做什么都成，就很平安挺喜乐，一眼的事儿不顺，马上就开始就不平安也不喜乐了。所以过去我们信主以前，我们这种平安喜乐一直是在摇摆的，跟着环境在变的。但是真正做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和神的关系近，他在任何境况下，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他都可以平安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个平安这个喜乐是从神来的，不是世界给的，也是世界不能夺走的。但是这种一定是要借着我们和神的亲密的相交，神把他的平安赐下来。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说什么，我将这一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的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一方面叫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苦难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世上有苦难，但是要放心你们会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教导很好，他把这个苦难加在平安和放心之间，中间是苦难。那我们的人才说，你真要让我有平安，那肯定就没有苦难才行啊，有了苦难就不会平安了。哎，主就是把平安和放心加在苦难当中，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有从天上来的平安。所以弟兄们看见了哈，我们的祷告喜乐平安是这个实际这几边喜乐谢恩祷告这三者之间呢，最关键的就是要以谢恩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有这个谢恩，凡是谢恩的态度，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就能够蒙神垂听，那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近。当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神所赐下的平安喜乐就会充满我们的心。所以在这三者的关系当中，凡事谢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的情况是什么？事情顺利的时候满心欢喜，无需祷告，不需要靠神了， 对不对？把神的话我自己完全能撼动这件事情，不需要祷告。但是呢，遇到困难忧心忡忡，无心祷告。哎，今天心情不好，那不祷告了。遇见好事不需要祷告，遇见坏事没有心情祷告，那我们什么时候祷告？几乎就没有时间祷告啊！这就是常常我们现在的光景啊！求主这是来怜悯来帮助我们了。为什么要谢恩？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把好事情都归给自己，坏事都推给神，用苦难来质疑神的公正，指引神的真实，这是用苦难来质疑神的存在啊！实际从祖先希腊的哲学就开始，但是一直到启蒙运动以后又把它抬出来，完全在逻辑推理。如果神是全善全能的，为什么会有苦难？有苦难就说明要不神是全善的，但他不全能，他想把苦难去掉他去不掉，或者说要不神就是全能的，但他不全善，他可以把苦难去掉，他就是不去掉。要不神既不是全善又不是全能的，所以苦难就存在。看到完全有今天的苦难来质疑神，完全是人的逻辑在推理。我昨天说过了，我们自以为得计，实际神在天上会发笑的。我们太渺小了哈，完全用一些自以为有道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那苦难来质疑上帝的存在。那么今天我们信了主，情况开始变化了，遇到好事已经知道谢恩了，这神的恩典。既然我们教会一对朋友，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这个就请他们的老板就是导师了，在家里来吃饭。那么这导师呢是基督徒，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呢哈，买菜忙了一整天，做了饭，做了很多好菜。这导师说：“我们歇饭吧，一歇饭，感谢上帝。”那心想：“我们做了菜给你吃，就不感谢我们来感谢上帝啊？”他是很不理解这件事情的啊，所以呢，现在基督徒就知道了，遇到好事知道谢恩的啊，这是出于上帝的。那遇到坏事呢，尽量在坏事中挑好的部分来谢恩啊。那就说在路上突然车轮啊爆胎了，感谢主，刚好在加油站的旁边啊，所以我赶紧可以去换一个轮胎啊。所以知道从坏事情去挑好的事来感恩，这是第二种层次。第三，凡事谢恩。我挑不出好的，我也谢恩。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处于哪一个层次上？我们可以自己审查自己哈，就是三个层次都在这儿了哈。那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层次上？我们是不是做到了凡事谢恩？为什么要谢恩？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感谢上帝谢恩，要从根本上来感谢。那什么样的根本来感谢呢？因为神是造物主，他创造了我们。第二，神是救赎主，他拯救了我们。第三，神是保护我们的，他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整个基督徒对神的信任就要从这三个最根本的点上来学，而不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来遮蔽了我们的心。神的受人的受到是非常奇妙的啊！所以诗篇139篇很清楚告诉了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在黑暗当中，当我的体质还没显现出来的时候，实际神就已经把我们联络在一起了。我们还没在世上度一天呢，神就完全知道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是完全按照他的心意来创造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见惯不惯了哈， 那有些弟兄姊妹开始有身孕和怀孕了，啊，就要多吃营养品，对不对？喝牛奶，吃鸡蛋，啊，吃猪肉，那就很奇怪啊！你喝的是牛的奶，对吧？吃的是鸡的蛋，然后呢，再吃的猪的肉，还长出来是小孩的，很 baby 的，很健康的哈。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你记得主耶稣会不会讲过一点哈？啊，你吃啥的种？可是它怎么长的，完全不知道啊！你撒了种，你上了浇水施肥，它怎么就会长出一种植物就结穗了？那完全不知道啊！今天这个胎儿的成长也是如此，我们还得什么事都没做，对不对？你给它养分，它自个儿就长起来了，它怎么长的？我现在完全搞不清楚。最后一个受精卵，最后就这么奇特的，就能长出一个整个的生命。这没有神的工作，那就绝对是做不到啊，绝对做不到的。而且很多的东西神创造我们非常的宝贵，平常我们不觉得是什么，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失去，我们才能感觉它的宝贵。我1999年进神学院念书，就没想到呢坐骨神经疼犯了，整整犯了一年。1995年当时神要我出来做全世界的侍奉，我不顺服，我不想做传道人，我是想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传福音。可神说你要把科研放下，我不愿意，就一直给神打架，当然打不过神了，是最后不顺服神，神就让我躺在床上20多天不能动，就是这个腿疼的呀，用救护车帮我送到医院，医院一照，哎，照这个 CD 根本没有毛病。神经外科医生说，今天下午吃2片止疼药，你就可以出院了。我说不能出，他说你可以出。他在神经外科，我在小儿科，我还得听他的。所以下午4点钟，就两个护士把我从床上搀起来，让我把钥匙上车救我。我一上车一直起来。疼的呀，那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流，护士吓坏了，赶紧放下，不能出不能出。医生说不能出，那好就躺吧，就在医院躺7天，找不到毛病。所以7天以后再用救护车把我送回家，就在家里躺20多天，在床上不能动。神说不是你要去干搞科研吗？就算你在床上躺着不能动。我有生这么多年了，从来没住过医院，过去很夸口，我只在医院住过一天，还是因为我姐姐是医院的护士，我去看她没地方住，就是在病房里，我病房找一张床让我坐下，就从来就没住过医院。哇，这次不行了，医院住7天，住7天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最后在床上认罪悔改，后来蒙了神的怜悯。那后来呢，就是有时候你不注意啊，他也会犯一下，但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会好了。可是进神学院一年都没好，我都不知道。所以神学院宿舍的桌子凳子一年没有用过，根本不能坐，一进去就躺在地上。那要你要神学院上课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坐着上课吧。所以都背了好几个垫子哈，每次上课都是背书包，背好几个垫子，这边垫一个，那边垫一个，然后再调整姿势怎么坐下去。一坐下去就是一身汗疼，可是你中午到客厅休息5分钟，人家站起来，我站不起来，你还没站起来，一会儿又开始上课了。后来也看那弟兄姊妹说就站，说站就站，说坐就坐，哎，说怎么会这么自由啊？想站就站，你想坐就坐，你平常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我这次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这样？还想坐一屁股就坐，还想站就站起来了。因为当你不能站不能坐的时候，你才知道那都是神的问题。后来02年我又做了一次腹部的手术，啊，大家知道腹部做完手术，因为它这个消化道啊，哈，这个肠子啊，它都乱了嘛，所以后来麻药过去以后，这它就可以开始消化道开始恢复功能，就开始蠕动，就是开始产气儿。但是呢，因为你的肠子那个位置不太对，那气儿产出来以后，它不能及时排出去，所以肚子就开始越来越鼓，打吗啡都不能止疼， 就里边就像刀子一样在里边在动。那刚做的手术啊，七寸长的刀口，后来医生也很着急，所以那老护士说，他说现在没办法，他说我根据我的经验，你现在就下来走。最后我也不能动啊，因为腹部你也不能使劲，也翻不起来。其实他们很有经验，就是一般那个病床下面都有抽屉嘛，啊，他把抽屉打开，所以让我这个侧着身子，然后那脚放在抽屉上，然后站在抽屉上再这样翻下来。那我就开始扶着那个打吊针的那个，这不是有个架子嘛，这身上还穿着下，就扶着吊针就在医院里走，来回走。他想通过这个重力啊，慢慢让你的这个消化道肠这一位置能够复原。是第三天，这气儿排出来，哇！医生护士的高音的跳起来了。你平常说什么？有话就说啊！我就不说下一句了。你把这个都说服，就认为它是 for granted 的，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将你这些，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时候，你还知道那是神的恩典了。弟兄姊妹，生和死就是一条线，谁都不要跨过。很多事情并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这个腹部手术以后还不到八个月，有第二次大手术，开颅大手术，整个头打开，一个脑血管破了。一个礼拜以前我还在旧金山做门徒培训，给他们讲到一个礼拜以后就在特护病床，在生死的边缘。就像这些人生都有很多的风暴，不是我们能够预料能够解决。每当生一次病，再去看很多的资料，哦，原来觉得还这么奇特呀。因为过去实际我们很多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自个儿都不了解呀，是而且我还是学生物学的，每一个器官都非常的精确，差一点都不行。你说中点，要知道人的塑造是非常奇妙的，神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个啊功能自如，这个完全是和谐的身体，我们平常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很自然。所以当我们失掉开始由于健康的原因疾病失掉了好多应该有的功能时，我们才感觉我这个功能是这么的宝贵啊，应该会产生一个感恩的心。所以现在经过这两次大的手术，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感谢上帝又给了我一天，才开始体会圣经上所说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的，不是 很自然的。神要不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根本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神的创造奇妙可畏，是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都没想过呀，心跳是吧，一个小时60-70次，就是那么规律，你醒着它一跳，睡着它一跳。但是弟兄姊妹知道吗，很多人心律不齐啊，心跳过快，那难受的，你简直就你根本就很难体会他的心动过速是什么状态，心慌啊，慌的你简直就没办法，稍微差一点都不行。有人是这个尿频，因为我做了第一次腹部手术就开始体会到了，你刚上完厕所，你刚走下去就是又要去，那有人就折腾的，就是尿频啊，有人就为什么最后都不想活了，就是他的尿频症，就差这一点都不行，他老有排尿的感，实际你要去上厕所你又排不出什么，你看这个功能啊差一点都不行。所以我们真是要为这一切神的创造来感谢主。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每天都很平淡，没有什么好感谢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我们哪儿来的平淡呢？每一个机能器官都可能随时都可以出毛病，可神是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我们反而觉得没有什么可感谢。所以神创造了我们，我们要为神的创造来感谢我们的上帝。第二，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主耶稣也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看主耶稣的讲法跟我们常常都不太一样的。我想用什么时候我年薪能有100万 啊，或者像比尔盖茨这样首富，人生就满足了。主耶稣说，不是啊，你把全世界都得到了又怎么样？你失掉生命有什么益处？他不是说你100万、1000万的问题了，全世界都给你。你看我们的主把全世界放在天平的一边，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在另一边，这么掂量一下，全世界都不如一个人生命重要。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它不会存到永远的，但是神所赐的生命是要存到永久的。听起来主的话就是真是非常的开启我们，跟常人讲的就不一样，因为他是从天上来啊，他的立足点看问题的方法那真是非常的奇特。而且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并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蒙了拯救，但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的灵身体还没得赎，对不对？所以神的众子还切切盼望啊，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的得赎。当然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的。有人都问，那这改变将来是什么样啊？是还像我这样坐骨神经疼，还戴老花眼镜吗？恐怕不是。因为主，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很清楚，保罗讲我们来的时候身体的改变有四个改变：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朽坏的变成不能朽坏的，属物质的变成灵的，属灵的。是这个四个改变，它就是一定非常的光荣。但今天在主来以前，我们还会作为基督徒也会面临生病、衰老、面临死亡，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身体，还没得到救赎。所以但是虽然我们的外体不断的消坏，我现在已经很清楚感觉到了一年不如一年了，这身体就是这样。你年轻时候不觉得哈，你当你到一定岁数，一年一年就开始都觉得变了，各种零件就开始出毛病了，就像汽车一样，你开始出毛病了。但是人的内心好像更年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宝贝在心里啊。虽然是瓦器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肉体现在的消亡，将来我们都要复活的。那心态很年轻很平和，虽然知道这个外体就在朽坏之中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自己这一生没有见过，就是没有当面看见我的亲人过世， 因为我亲人过世的时候我都在远方回不去。真正参加追思礼拜是在教堂。这几年我作为牧师啊，教会的弟兄姊妹过世，那我都要去陪伴他们。哎呀，我的感受非常的深了。因为有时候追思礼拜，那把他的遗体啊放在教堂，是吧？他的棺材，美国的棺材都是那个儿都是两半的哈。啊，上身这边可以打开，下边就还盖上，然后所以呢让弟兄姊妹去瞻仰遗容，大家看一看他，最后大家都看完以后就把上一本棺材的盖也盖上了，所以盖一棺定论了。在棺材一盖上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为什么最后在盖棺的时候大家很痛很悲痛啊？因为从常人来看你再见不着了。后来我们就要把他的这个灵柩送到墓地，啊，墓地那个墓早就挖好的了哈，都是基建挖好的，然后呢就用吊车把这个灵柩慢慢下到这个挖好的那墓穴里边，然后就开始弟兄姊妹的花呀都扔到这个棺木上，然后呢就开始填土，第一坛土一下去，我心里又咯噔一下，为什么就埋下去了？就一直在地底下待着呢。这弟兄姊妹，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这个永恒的盼望，那会怎么？你会伤心绝望到什么程度？既然我有了这个信仰的，心里都还咯噔一下。你毕竟是你在世几十年，你就见不着了吧？虽然我们将来都会再见，你必定要分离几十年了。所以，唯一的神的这个拯救，我们的任何事都要感谢上帝。又没有记忆，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和这个永恒的生命相比较的。所以神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要永远永远的感谢他，而且神保护我们，神一直应允他要保护我们，我们出我们入，白天黑夜他永不打盹，永远看过我们啊，这是神的应许。实际很多时候啊，神保护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列王记下，当时亚兰王不是和以色列要打仗吗？可是他每一次去打以色列都打不赢，就好像有谁走了他消息似的，好像他做了什么事儿，以色列早就防备了。哎，就后来一查发现有个先知叫以利沙，那人就说，王你知道吗，你在卧室里讲的话以利沙全都听见，他全都告诉我以色列了，所以你去打的早就准备好了。我说那行，那去把整个以利沙住的一个城全部围上，要把以利沙抓起来。哇，以利沙的仆人一看这不好啊，这大军亚兰的大军全压过来了，他怎么办呢？我主这时候以利沙就说，祷告，主啊，求你看你仆人的眼睛。一开眼睛，满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完全围住，就是在伊丽莎的周围啊。那仆人一看见，那放心了，这平常看不见的。所以神任何时候都在保护我们。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最后从那个监狱出来以后，他不是去敲弟兄姊妹的门吗？他在外边敲门，里边也不敢开啊，一听是彼得的声音。一开门一看，那侍女简直高兴的呀，就说都顾不得跟他说话了，就哇说是彼得来了。人家说可能不是彼得吧，是不是彼得的天使啊？啊，都是这样讲的。你会今天吗？所以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很多人认为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都有天使来看过，但不一定是专用的哈，专门为你配备一个天使的哈啊，是他不一定是这样啊，那起码有天使来看过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多读一些宣教士的传记，那就非常的真实啊。有一对年轻的姊妹宣教士，他们在一个地方宣教，有一次他们就要穿过一个森林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布道，结果呢在他们进入森林的时候就被一群强盗就盯上，但是最后他没有走出森林，天就黑了， 所以他们就发现旁边有一个废弃的小屋子，哎，他们就说那就在这小屋子过夜，第二天再接着走。他们根本不知道后边有人跟着他，结果他们就睡觉了。那么这些强盗就整个把这个房子就围住了。强盗也不想害命，就想把他们东西全抢了就完了，所以就在外边等着，等着天呢越来越黑，里边也没动静了，那就想去动手啊。结果这强盗的头就站起来，从那个废弃的窗户往里看，一站那儿就傻了，就不能动了。他说怎么样怎么样，睡着了没有？还不会说话。他说你怎么了？起来一看，大家一起看，扭头就跑。反正所以那天姊妹俩就平平安安地过了夜，第二天就到了一个城市。后来这个强盗头就找过来了，他坦白，他说我很好奇啊，他说我承认我们就是这个强盗想偷你东西了，那我想问的就是那天那些人是谁呀、啊？在你旁边站着那么高大，那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那一看扭头就跑，那这两个人根本就姐妹俩根本不知道哪有人在旁边站着，那是谁呀、啊？天使。我们有时候都看不见了，但是神就应允我们，他会看过来保护啊。你看实际今天大洪水，对不对？挪亚的洪水，实际挪亚的洪水就是把创造的过程反过来，就是洪水。创造的是什么呀？神把上边的水汽和下边的水汽隔开了吧，中间不就只有空气了，对不对？也露出汗体，就把水分开了。而这诗篇到处的告诉我们，神让海给他定了界限，他留在哪儿他就不能再超越了。所以今天神他的惩罚就是人的罪恶，他不需要做什么事儿，只要他把他的保护一撤掉就完了。所以你看大水是什么样，大欧的洪水，天上和地下的渊源都开了，本来神是把它分开的，用神的大能把天上水和地下水分开的，所以我们中间有空间可以伸出，有空气，有旱地，只要神的保护一撤掉，上面的水下面的水一下来，这是大洪水。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生态学家说呀，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是非常脆弱的，人的生态环境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气泡里边，外边全都是水，只要这个气泡一破，我们的整个生存环境就没有了。那这个泡没有破，说明什么呀？神的保守。大家还记得这个在民书记讲到说，旷野不是这个以色列的又开始埋怨嘛，哈，所以后来呢，就有火蛇出来咬他们，就不是他们又悔改吗？最后又向摩西求情，所以摩西又向耶和华求情，耶和华说：“你制造一条铜蛇，凡是被咬的，一抬头仰望这条铜蛇，就被医治了。”我们都以为好像是因为以色列人这个埋怨嘛，好，神就把火蛇派到这个以色列中间咬他们，实际不是。大家读《生命记》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经过这大而可怕的旷野，到处都是火蛇，就这火蛇在整个旷野里到处都是。可平常为什么就不会咬？因为耶和华在保护我们了，他不让这火蛇来咬我们。只要耶和华把这保护一撤掉，那火蛇自个儿就进来了。是很多时候神都在保护我们，我们就不是不知道。现在很多的天文学家就发现，在地球的周围好多大陨石就在地球周围转，直径都在两三公里以上的直径了，这么大的石头，那有一颗掉在地上会怎么样？不知道比多少个911都厉害了。911就不是两架飞机而已，这直径两公里的石头，你想想那会撞上来会怎么样？你看有时候经常报道，那天空中两架飞机，别的什么飞机都没有，就这两架，这么广阔的天空它会撞上，但是这些陨石就撞不到地球上。就有时候我们只看见苦难，没有看见神的保守啊。所以如果神不保护我们，我们今天根本就生存不下去。 但是呢我们常常是神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没让我们遇见困难危险，我们反倒不觉得神在保护。什么时候我们才觉得到，哎，碰到很难的危险，哎，突然神让我们转为一为，哎，哦，神在保护我们。实际神在每时每刻都在保护我们，可是人我们意识不到而已啊。所以神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今天最难做到的就是遇到难处坏事，所谓的坏事也要感恩。为什么呢？为什么说遇到坏事也要感恩？首先，任何事情如果不是神允许都不会发生。你看主很清楚地讲啊，天上的麻雀不是两只翻一分银钱吗？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天上的父不许，一只也不能掉在地上。你这是麻雀掉在地上，不是你想法多好你把它打下来了。如果天父不允许，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而且主说何况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呢？我们头发上有几根头发我们的主都数过了，也就是任何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握下，他不允许绝对临不到，他神允许临到那一定有神的旨意，只是我们理解不理解而已啊。所以第一，任何事情包括我们认为的坏事，神不允许都不会临到。第二，我们会感觉到当苦难来到的时候，神都是量体裁衣。所以神讲得很清楚嘛，你们遇见的试探无非你是你们能忍受的，当你们试探中神一定要给你们开一条路让你们能忍受得住。神绝不会把我们承受不起的压力和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在最困难上总是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知道他在这儿。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同样可以经历到神的看顾、神的怜悯和神的保护。第三，我们本来就是尘土，一无所有，分文不值。所以今天我们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不要觉得是靠我们的努力，是我们是努力了，但是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个恩典，不给我们这个恩赐，不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是什么都赚不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有的一切全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就会为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感谢神，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神让我们拥有了这样，拥有了那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根本点上来看待我们今天，看待我们今天的苦难，那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感谢上帝啊。而这主耶稣还说啊，你们做父亲的，谁儿子求饼你给他石头呢？秋雨你给他说了，主耶稣讲话很不客气的，你们尚且不好，先少你人都不好，你都还要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你自己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是这句话就讲得很扎心的。这 主耶稣说话从来就是不留情面的，直指人心啊，直指人心。现在反对他的犹太人都说：“哟，这人说话就仿佛带着权柄，他是带着权柄，他是指神呢。”他说的话都非常有冲击的力量，所以实际凡是先是一种心态，而不是达到一种目的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受造物，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知道神永远爱我们。是有了这些基本点，我们心态就很平安啊，能够做到凡事兴。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常常是我们会陷入烦躁啊，焦躁不安， 当我们现在烦躁焦躁不安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都在凭人的智慧能力处理事情。当我们有人的智慧又不够，处理又处理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烦躁啊，感到非常的不安。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忧虑，陷入忧虑往往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重担卸给神，老是自个儿挑，挑也挑不解啊。我们好像都习惯自个儿挑重担了啊。这有一个人挑重担很难，很重，走不动路，哎，刚好旁边过一辆卡车空的，说这么重，你就干脆上车来吧，上车来我带你走一段。就上了车以后，他还是觉得那么重，在卡车上站着还挑着担子，他就不会把那个担子就卸在卡车上，你不就轻松了吗？上了卡车还自个儿挑着担子，那不是跟地上一样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把担子卸给谁，老愿意自个儿挑着，总觉得好像交给什么不太放心似的。那万一他不按照我的意思办怎么办呢？还不是自个儿办了哈？老是这样，就是对谁信不过啊，谁也信不过，所以有时候就很忧虑，有时候感到恐惧胆怯。那什么时候会感到恐惧胆怯呢？往往是我们忘记了神掌管一切，他就好像黑云蔽日啊，都不知道前路会怎么样了，那你才会胆怯嘛。如果你一直知道神就在这儿，神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下，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好像完全看不见希望，看不见不知道前面路怎么走的时候，那你还是会有个刚强壮胆的心啊，因为知道神在这儿。但是这一切都要靠什么？要靠信心呢、啊，不凭眼见的。但是弟兄姊妹，信心一定要经过火的试炼才会坚强的。你说我们要什么神就给什么，谁还能没有信心呢？都会有信心，可那就不是真的信心。是我记得列宁说过一句话，他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连地痞流氓都会加入革命的队伍，一切都很顺利嘛，那当然谁都愿意去做了。问题是在当我们很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谁也没听的时候，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还信不信得过神？这个才是真的信心呢。但这个信心一定是慢慢去操练的。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谁都会有信心。为什么说凡事谢恩？保罗讲，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定的旨意，对不对？因为只有住在基督里，我们时刻的去仰望我们的神，时时刻刻以神的国的事为念，我们才能够忠心这个旨意。如果我们老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绝对做不到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出埃及记记录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一段很真实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儿，我们都很愤愤不平了，说以色列人太差劲了。你看，首先耶和华神在埃及降了十灾，对不对？彰显他的大能，说法老没办法了，才让以色列放他们出去。可是出去以后又后悔了，又派追兵去追，那怎么办呢？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结果耶和华神就下火柱，让法老的追兵不能够靠近以色列人。最后摩西举杖，整个红海全部分开，这以色列这种旱地就过去了。没有吃的，耶和华神下马了；没有水喝，磐石出水；没有肉吃，那鹌鹑就出来了。要什么有什么，什么时候云彩降下来了，大家就安营扎寨；什么时候云彩升起来了，大家就拔寨起营，就几乎是手神一手牵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出埃及了。你说想了这么大的神迹，你还不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吗？怎么一见困难马上就去拜假神？这太不仗义了吧，对不对？我常常想，如果我们中国信徒经历出埃及记的一件神奇奇事分红海，我们就铁了心跟地神了， 是会这么想。实际你经常读圣经，最后才发现，我们今天都是当年的以色列人，比他们好不了多少。一百件事情，神九十九件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感谢一下，第二天就忘了。只要有一件事情不是按我们的要求，时间、地点、方式，马上就开始埋怨神，你还爱我吗？你在哪儿啊？马上就开始怀疑埋怨了。所以定的问题在哪儿？凡是以自己为中心都会这样，他就希望神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思怎么办呢？但是如果我们求什么，神必须按照我们求的方式方法来做，那么人神人的关系就颠倒了。那谁是神呢？我们变成神了，这神就变成我们的仆人了。我们常常是主啊，你看我计划都做好了，你来成就吧，对不对？常常是我们把计划就作为主人，把一切都好了，你仆人你来跟我成就了，像神的阿拉丁一样，一个神迹就把这事全成就了。可是成就的全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做，但神绝对不会啊，否则他的主权在哪儿？他的超越性在哪儿？他的真善美在哪儿？因为我们求的绝对不可能每件事都是对的。你说两三岁的孩子睡觉以前一定要吃糖，你说真正爱他的父母会给他糖吃吗？不会啊，你吃了糖对你牙不好吗？可是你的道理讲不清楚啊。可真正负责的父母绝对不会说小孩两三岁的孩子要什么给什么，那就是叫溺爱了，最后只能对他不好。今天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过一个以信了主还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怎么样突破这个自我中心，进入以神为中心？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老是说神啊，你就跟我办这件事办那个事，我们好好问问神，究竟我在你的国度里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你要怎样使用我，我当怎样行才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恐怕我们整个的祷告，我们整个的心态，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常常我们都是自我中心，不是说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有难处有需要不可以求，可以求啊，他是我们的父亲呢、啊，所以我们在世俗上遇到生活上经济上身体上各方面可以向人求，但是要以神的旨意为最中间的东西啊。所以只有我们能够以神的国视为念，我们才能够真正啊，有感恩的心。所以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的都会加给你们了。你们不求，你们的需要上帝都是知道的。那既然这样，你说我们还祷告什么呀？神要让我们不住的祷告，所以祷告绝对不是单单的求事，它包括敬拜、赞美、认罪、悔改、代祷，然后才自己的事儿。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像到超市去买东西来购物单似的，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神啊你都看着办吧，就这几条，我就五分钟拜拜走了，全球的是事儿，连这个主人都没看见，都没给主人说过话。所以像这些我们慢慢都要学习操练了。那么现在侍奉主的时间长了，说实在的，除非很重大很急迫的事，一般我们都不太求自己的事儿。相信我们能够以神的国为念，那神就会来看过我们的需要，都不是把自己的需要摆在最前面的啊。所以只有以神的国为念，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遵循啊这个凡事谢恩这个旨意。所以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们就不谢恩，那我们岂不是说神不是掌管万有的吗？他不神不爱他的子民，不兑现他的承诺吗？ 我们岂不是以神为说谎了吗？我们岂不是会让撒旦魔鬼哈哈大笑吗？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原来在大陆是这个报刊的编辑，然后愿意写一些小品文章、小文，后来我把她推荐了卫丹社的这个基督教的文艺杂志，其中一篇文章印象很深，《上帝的照相机》。他说有一次啊，母亲带着七八岁的女儿外出去，不知道干什么事，就往回走的时候就突然出现暴风雨，又没带雨具，他说赶紧的往家跑啊。嘿，他发现这小女孩老滞后啊，母亲在前面跑，她不跑，走得很慢，越是在打闪的时候，闪电雷鸣的时候，她站得不动了。他爸爸说你在干什么呀？他说没到打闪的时候，他就笔直的站着，表现得非常的庄重，仰望天，他说上帝在跟我照相，上帝的照相机啊！当时我看了以后啊，这是一下就开启了。往往就是在艰难困苦之中，神在考验我们。大家还都记得约伯记吗？对，神说你看约伯是一个义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撒旦马上就跳拨了，你把一切好东西全都给他，你还用泥巴把他东西全圈起来，他不敬畏你，敬畏谁呢？他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他这么多好处啊。如果你把他这些东西全拿掉，他马上就弃掉你，你就跳拨了。那耶和华神说，那去，你把他的东西全拿掉，你看看他会怎么样。结果约伯的牛羊财产儿女一夜之间全都没有。但是约伯说什么？约伯并不一口犯罪，他还是称颂耶和华。他撒旦蒙羞了，还不甘心了，说你现在拿掉的全是身外之物，你如果攻击他的身体，他必当面弃掉你。神说你可以去攻击他的身体，但是你不可加害他的性命。你看，所以撒旦魔鬼一切行为，他是在神的掌控下，他不能超越神的权限。所以最后呢，约伯从头顶到脚底长满了疮，但是这个时候约伯还是不一口犯罪，这是见证神的荣耀。这说明约伯信为神，不是因为这个好处，乃是因为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他是人类，他是他的拯救者，他是他的保护者。撒旦蒙羞啊！但是弟兄姊妹，我常常都这样，我在警惕我自己啊。当我们遇见难处、很困难的时候，如果一遇困难，我们就开始埋怨。那万一也是像约伯一样，天上这一条零点征战，平常都很敬虔的，一遇见难处，马上就开始怀疑、开始埋怨，是不是就让我们的上帝蒙羞啊？是不是就让撒旦魔鬼高兴了？是这个上帝的照相机在我的印象里非常的深。那撒旦没有借口说，你看你这群所谓的敬虔基督徒，你不就是为了得世俗的好处而已？什么敬虔，全是假的。我觉得这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天的进行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面临很多的难处，也很多的需要。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入世，但是要带着一个离世的思想来进入这个世界，要认识到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让我们能够站在更高更广的视野来看今天我们世事都面临的一切的问题，不要进入这个世界，就陷入这个世界不能自拔了，那么你根本就不能够起到盐和光的作用啊！求神能够能帮助。所以你看先知哈巴谷他说什么，他说虽然无花果 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哈巴谷说什么？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事数全都没有了，他还是欢心。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有的品格。有人就说，你看你们基督徒都是这样啊，遇到好事感谢，坏事又自我安慰，也感谢。你们不过就是阿 Q 自我安慰而已。我看了一本书，他就说有一个基督徒有天上街，差一点被一辆车撞了，他感谢神，他太爱我了，没让我被车撞上。但是结果下一次真的被车撞了，感谢神，车虽然撞了我，没把我撞死啊。他第三次了，真就被车撞死了。所以这些弟兄姊妹说，感谢神，你太爱他了，你把他让他离开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进入到你的同在中。那你看看，这基督徒全是在一清阿 Q， 自己打自己，安慰自己。当然，我想这些慕道友的评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没有进到神的家里。啊，我们遇到神好事感谢，他们说太世俗了，全是要得世俗的好处。遇到坏事感谢，他又说我们是阿 Q， 他不知道我们是有从神来的启示。我们在一生当中信到主以后，我们一直在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苦难中也会数算神的恩典，知道神真帅，绝不是单纯的自我安慰啊。所以说我们理解他们了，但是当时有时候我也感觉到我们的见证确实也要注意，不能单讲好的事啊。我这次遇到神给我成就了，我们很少在教会里听见正在苦难之中的时候还能够去见证，都是说苦难哎变好了才去见证。怎么在苦难当中，我苦难现在还没过去呢，我现在就能见证神，我得感谢神，什么怎么样跟我的安慰跟我的力量，这些见证要更多一点，就比较平衡一点了啊。所以你看哈巴谷，他的感谢就绝对不是说因为自我安慰，虽然世上这一切全都没有了，但是知道耶和华是他的救主，而且耶和华一直在保护他，让他稳行在高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主，他是我们的保护者。约伯我刚才说了，约伯他不一口反对，他说什么，他认识的很清楚，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去，本来出来就什么都没有，赤条条的从母亲肚子出来了，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一当承受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感谢上帝，就是要从这个最根本点上的感谢，因为一切都是他给的，他可以赏赐他也可以收取嘛，为什么只能赏赐不能收取呢？但是无论他是赏赐他是收取，都有神最高最美的旨意，只是我们今天不了解而已，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认不认识焦元莲牧师，焦元莲牧师他前几年也被主接走了，他的见证是我在信主以前读的唯一一个见证，然后还没信主我就读他的书。焦牧师是40年代在上海大学毕业以后，神呼召他做传道人，他就进入上海的一家神学院念书，在神学院认识他的师母，就在都是传道人。结果不久1949年政权就易手了啊，我现在就比较说中心一点了啊，易手有时候我一说解放嘛，台湾地区说沦陷啊，所以这是干脆就易手了，就换一个手了啊，也不说是解放还是沦陷了，不管这个了，反正换了一个政权改变了。那 焦牧师他自己当然就很困难，又是在美国西方人办的神学院念书，又是搞信仰的，就马上就被内控，所以他们非常的困难，根本几乎就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孩子，男孩，结果在60年的初期，当时大陆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没有饭吃，农村几千万人饿死，所以他在上海根本就条件非常的差。不仅如此，这个孩子先得了淋巴溃疡、淋巴结核。大家知道淋巴结核啊，他这个淋巴基本上一下破了就流脓啊。你好容易让这个地方止住以后，他马上就穿到下边去，下边这个淋巴又开始破流脓，一直这样穿下去。淋巴结核，然后就得软骨病，不会走路。他焦牧师他们夫妇就把倾其所有，把所有的家产全部卖掉，找钱，遍访名医，替着孩子治病。结果钱也花完了，孩子的病就是不好，怎么祷告都没有用。焦牧师最后说，他有一段时间他不能开口，他开不了口，他无法向神祷告，无法感谢上帝，他认为上帝太不公正。他说，上帝，我和我的太太都全身心奉献，我们什么都不要，就来侍奉你，我们就这一个孩子，我们没要求他什么，就要求他一个健康的身体，难道这个过分吗？怎么连这个你都不成全了？他觉得神太不 fair， 所以几十天他就不能祷告。当然事后他非常的内疚，回顾这一段他非常的内疚，觉得自己太小心了。所以因为神没有听按照他的意思办，所以这孩子病得要死。后来呢，师母的父母在香港，孩子快要死了，所以师母的父母就给上海市的公安局写回信，就告诉我的外甥都快病死了，有没有可能让我的女儿带着这外孙子到香港来治病呢？就上海市公安局一看，紧跟着这孩子马上就要死了，奄奄一息啊！所以上海市公安局就批了，让师母带着孩子去香港。半年以后，师母就让焦牧师也去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能不能到香港来团聚吧、探亲吧？焦牧师说不可能，我是内定的反革命啊，怎么能让我走？就说祷告吧，试试吧。祷告一去，哎，上海市公安局也批了。就这样的话，焦牧师夫妇才从上海能够到了香港。去了香港以后，孩子病也好了。神就用这个方法把他们夫妇从中国大陆带到香港，然后带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波士顿的华人教会就是焦牧师所创立的，所以说大大的被神使用。这又是才醒过来了，原来神有更高更美的旨意啊！如果当时神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就把孩子病治好了，恐怕他们永远就困在大陆，根本就出不来。神就是借着这孩子的病，让他们带领当时大陆那个条件能够进入北美，能够复制的。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事情过了多久回头，哦，原来是这样的，当时的事就很迷呀。不仅如此，孩子好了，软骨病也好了，最后在纽约的马拉松赛跑中得了名次。哎，当时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软骨病好了能走路就行了呀，你就是不是软骨病，你好腿你也不一定能得名次啊。哇，当时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我相信他是真的，但我觉得实在是难以想象怎么会这样。所以99年我到湾区去念神学，就又是感恩节哈，就刚好这个时候教牧师打电话说，秉承要不要到我们家来过感恩节。那当时我这个中午神经他根本不能做呀，我就问你儿子回来了吗？回来了，我还惦记他孩子的啊，他回来我去，俩拖也得我搀到车里，也坐车到教牧师家，一进去就躺在他们客厅，因为根本不能做呀。我赶紧把你儿子叫出来我看一看，一看1.8米的个子呀， 他身上壮实的很，就像一个铁汉一样，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我真相信这就是神的恩典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看得近就是眼皮底下的事，神啊你赶快成就，否则就不行了啊，赶快。可神有他的时间呢，他站得高看得远，他要成就更高更美的事情，这怎么办？就是要凭信心去接受啊。所以当我们能够真正的相信上帝，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应许，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有了信心，那么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感谢上帝。所以我觉得对上帝的感谢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很重要属灵生命的一个特点。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常常来埋怨，恐怕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不太近。如果在任何时候凡事都能谢恩，可能表明我们神的关系就比较近。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的耶和华神是以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的？求神来帮助我们了，在任何时候都感谢上帝，这绝对不是自我安慰。精神集中乃是真正神就是值得永远我们感谢的神。就当时我们任何时候都凭着信心来感谢神，我们就可能更多的去经历他，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的良善。但是反过来说，一遇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那我们和神的关系永远不可能亲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正是在感恩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你们下个礼拜应该是感恩的聚会对吧？我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上来做见证，无论所谓的好事还是坏事，你们都操练的试着来感谢上帝，看看耶和华神将来他有什么样的作为，一定会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他。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是一个感恩节的前夕，我们感谢你，主，求你真是能光照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不仅在感恩的季节来感谢你，而且要在任何季节感谢你。让我们不是只遇见好事才感谢你，而是任何事情都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你给了我们最宝贵的永恒的生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这个相比。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喜乐，都能够平安，都能够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是主日，我也想问一问，今天在我们聚会的当中还有没有正在寻求的弟兄朋友们，你们还没有相信主？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天都呼召，所以我也按照这个习惯啊，也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还没认识上帝，但是今天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愿意成为这个神家的一员，而得永远在神的看顾保护底下，而且你要得到神的所赐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敞开你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邀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 也许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你回到天父家里的日子。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如果有，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感动，就凭着信心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这一步，而且你永远不会后悔的。是我再问一遍，最后一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我不再流浪，我今天就要飞到天父的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父神，谢谢你为今天上我们的聚集，感谢你，愿你永远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你掌管明天。谢谢主，你这样把这样的平安喜乐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尽天度日，欢喜快乐，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